喂，能听到吗？
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说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十番显见。上次说到这个第八番心色一如显见不二这地方，就说是阿难在这地方问呀，就说是从第七番说来，阿难就开始这个疑惑，这个见经呀，这个见经它是在我们眼前显出来的，在我们面前显出来。那么，既然是在我们面前显出来，那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又是什么东西？然后佛就一路驳斥这个阿难的观点，就是如果是他是在眼前显着，明明利利在眼前摆着，那你给我指出来，哪一个是见，哪一个是见经？就是既然说是在眼前现到眼前了，那你肯定能指出来。比如说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眼前的这些山河大地啊，这都能指出来，山是山，河是河，水是水。那么既然见经现在眼前，那一定也能指出来，指出来就是哪个见经。然后阿难在这地方指的时候，就说是没有办法指出来，根本没办法指出来是见经。然后这时候就佛就给他说呀，就说是这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金舌呀，开这些灵渠啊，这些殿堂啊，日月啊，你在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指不出来哪个是见经，都指不出来哪个是见经。然后紧接着就说是佛就再让他微细观察，他这个微细观察抛波万象之后呀，就说是从这些物象里面根本没办法指出来一个哪个是见，哪个是见，这是指不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指不出来。但是佛紧接着又问了一句，又问了一句什么呢？就说是无有见经离自性，离一切物别有自性。既然没有见经能够离开一切这个外事外物而独有一个自性，那么你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这个金舌呀，以及外面的种种物象啊，这所有诸物之中无是见者，那你应该指出来，就是哪个不是见，哪个不是见？你在这看到的眼前看到的这些形形色色，你指一下哪个不是见？阿难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思维啊，剖析发现剖析完了之后，他说就说是。这万象之中呀，微细发明，无非见者。这有两句话呀，这有两句话，我把这个再重新贴一下。就说是上次说到后面的时候呀，比较仓促，说的比较快，可能有些地方没有说的特别清楚。然后我想把这个后面，尤其这个二文书的这个比喻重新再过一下，重新再过一下。就是中间如果有不明白的，或者说哪些不对的地方，师兄们指出来。就说是阿难在这地方呀，阿难在这地方。说了两个答案，第一个就说是，稍等我贴一下，哎，第一个是这个答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就是剖析这些种种物象的时候啊，他剖析来结果就是上观日月，举手所指，众目所观，指皆是物，无是见者，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所能指出来的。众目所能看到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所能指出来的，都是物象，都是物象，就是都是事物。但是呢，没有一个是见经，没有一个是见经。哎，这是阿难第一次的回答。第二次，紧接着阿难又说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回答，就是这个。哎，我又思维是外相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哎，上面说了这个一切指出来的这些物，没有一个是见。紧接着后面又回答了一句，我又细细思维这外相之中微细发明，微细发明就是说是怎么把它看到的，怎么发现它，或者是怎么看到这些事物的呀？这些通通无非是见，这是完全两个相反的答案，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天壤之别的两个答案。但是在这地方说出来，这地方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呀，佛在这地方是首肯。首肯，所以佛在这地方就说：“佛言如是如是，能说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能说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如是如是，既然你说无是见者，紧接着又说了个无非见者，就是是与非啊，在这地方啊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但是到这地方呀，一切所有没到无学位，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小乘甚至，须陀洹啊、阿那含、斯陀洹啊这些，他们都越来越迷茫。”越来越迷茫，为什么呢？一会说是见，一会说不是见，究竟是什么样呀？究竟是什么样？这会不会是像外道所说的那种四种狡辩戏弄呀？说模棱两可的话呀？其实这时候佛就回答了一句，就是让大家 很那个的话，就说是佛知道众生的这个魂不守舍呀，就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究竟的义力是什么样了。然后佛就说了一句，说了一句什么？说了一句这个，如来之气魂律变摄，就是他们惊魂不定，他们听到这个话呀，都不莫衷一是，都不知道怎么去分辨，怎么去认知了。他们非要在一个是或者在一个不是里面去这么去理解。但是呢，佛所回答的义理远远超越了是和不是，所以他们这时候呀，就魂律变摄，心生怜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安慰阿难及诸大众，哎，这时候如来就去安慰这一切，就是和阿难一起的这些声闻乘，这些小乘圣人，就是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如所说，不诳不妄。哎，到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佛说来，阿难说来这个无是无非的这个见解之后呀，佛回答肯定了阿难的见解，肯定了之后，众生又重添迷茫。这时候佛就是断然的再去肯，再为他肯定，就是你们不要担心，我在这地方说的是无上法王是真实语，是如所如说，不诳不妄，就是不诳语者，不妄语者。这就是佛所说的，在《金刚经》里面说到这个究竟的地方，就是说来凡所相皆是虚妄，还是说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家又不相信的时候，这时候佛也说一句，就是也说了这一句，就是佛所说的呀，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妄语者，哎，就是不诳语者，就是这时候呀，大家都不该肯定了，佛在这地方再为他肯定，就是这是真语者、实语者，真正就是这么说的。并不是说是你非要去指出来一个哪个是剑，哪个不是剑，你根本指也指不出来，和你指不指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这地方就是佛更加肯定的给他们说，这个阿难的这个见解是对的，所以说是并不是像莫切利一样四众不思搅乱论议，就是不是像外道那样，就是一会说或有或无，或者是别的这些，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亦生亦灭，亦变亦一恒常，不是说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并不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然后这时候大家都没办法了，就是在所有的经典中呀，只要是大家都抉择不出来的事，都讨论不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有大智慧的文殊菩萨来入场了。就是文殊菩萨再来替大家来问，就是大家在这地方已经不知道怎么来问了，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就是他在这地方已经理屈词穷，但是呢，自己内心的那个纠结还没有打开，内心的那个结呀还没有解开，这时候他又不知道怎么问，就只能是重添迷茫。这时候文殊菩萨出来，你像我们看的那个《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经》里面就是这个维摩诘有疾，就是生病了呀，佛就让大家去问这个问法呀，这中间各大这个阿罗汉或者是各种小乘圣人或者是菩萨都去问法，但是呢都被这个维摩诘所呵斥，或就是其实不是呵斥，就是说是指出他们的这种见解有哪种谬处或者是哪种错误哪种落处，就是指出这个而已，所以大家都不敢去问法，最后问这个不二法门呀，大家都问不到这个不二法门的时候，所以说如何是不二法门呀，一切这个菩萨们都说这个不二法门，这都不是究竟的义理，就这个维摩诘啊，就是在这地方都给他驳斥过去了，但是这时候只有这个文殊菩萨来问了，哎，文殊菩萨他们两个来问，就说是维摩诘就是默然，我问文殊菩萨还是问维摩诘的时候就是默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这个大智慧的这个不二法嘛，就是到这个场合啊也是一样，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问了，这时候文殊菩萨入场了。这时候文殊菩萨就说是哀住悯诸四众，就是哀悯大家，就在大众之中，就说是这其实也是成佛为例，这所说的这些一切这个佛菩萨一切众生都是成佛为例，就是解脱 求出生死求解脱，都是成佛为例，没有一个不是成佛为例的，没有一个不是成佛为例的。所以这时候文殊菩萨也是成佛为例，既能知众生的心意，也能知诸佛的心意，所以这时候他才从座位中起来，顶礼佛祖，合掌恭敬而拜佛言。这时候他来发问吧，他就说：世尊，此诸大众不如来发明二种见金色空，是非是意？这个地方是这么断句的，二种见金色空，这地方一个逗号，然后这是这么断句的，就是不明白啊，这个见金和色空的这种义理，究竟见金和色空它究竟是同一个东西呢，还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呢？他不明白这个义理，就大家都不明白这个义理，为什么不明白啊？紧接着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又紧接着说了。紧接着就说是：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相，前面不是所说了种种的这些物相吗？不管是就是这个山河大地也好，或者是指出的虚空也好，就如果这些东西若是见者，应有所指。哎，如果我们的这个见金啊，和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么也应该指出来，也应该可以像这些色空。这些物象一样能够把它指出来，这个是不是见金，就是你明确的能够指出来，这就是见，或者你明确的指出来，这个就是佛性，你能这么指出来不？就是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这里面用见金来代替啊，其实就说的是佛性，就是你能明确指出来哪个是佛性吗？你明确指出来一念不生来来分明的临知之心，那是佛性吗？就是你如果在这地方指出来是，只能说这是一个善巧方便，但是在这地方没有你说是说非的余地，当然这是后话，就是前面说方便的时候不说后面的究竟话，不说把这个临知之心扫掉，就是你在这地方能像一个外面能像一个有字体的东西一样，能像这些物象一样，你能指出来吗？如果他这个佛性啊是有字体的，有自己的体性，就跟那个山一样，山有山的字体啊，它有自己的体性，像这样能指出来的话，那个见经也能指出来，这个佛性也能指出来，而且明确的指出来，大家都能开道。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就是这个东西没办法指出来。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若此前缘色空等相，若是见者，和这个见经啊和这些色空等相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应该指出来。若非见者，如果这些色空等相都不是见，那么应无所主，那么我们不应该看到这些这个色空的这些景象。哎，这就是用这种两种这种推理的方法来诘问这个世尊，就是而今不知是义所归，就是到这地方啊，大家都不知道莫衷一是，都不知道这个究竟的义理是什么样啊，就不知道究竟的义理是什么样，就是不知道这个哪个究竟是见经，哪个不是见经，我所能开到无相，这个究竟是不是见经呀？就是离开了这些无相，那究竟是不是另外有一个见经呀？就是这些义理不明白了，所以说在这地方故有恐怖，非是仇惜善根清鲜。哎，并不是说是这些小乘圣者啊，他们往昔善根不足，并不是如此。他们能在这地方听闻佛法，能在这地方问这个色经，问这个见经的义理啊，那就已经不是善根清鲜了。唯愿如来发大慈发明，此诸物相于此见经，原是何物？哎，这时候文殊菩萨就直接问了，这个见经啊，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么它和这些所有的这些物象之中啊，它究竟是物象还是不是物象？这些物象究竟是见经还是不是见经？哎，就是问了这两句话。一句话就是此见经是原是何物？哎，第一句话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物象和这些见经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种种的物象和这个见经它们中间是什么关系？究竟物象是见经呀，还是物象不是见经呀？这是问了两个问题，然后紧接着佛就开始回答了，佛就开始把这两句话都回答了，就是第一个话是什么？佛告文殊及诸大众，给大家说，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自住三摩地，自住三摩地就是自心中呀，自心真正的知见中，真正的知见中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呀？就是见于见缘并所想象。第一个是什么？见于见缘并所想象。我把这个话这么写上，就是见就是见经啊，这个见缘并所想象，就是所有的物象以及心象， 就是这样，就是他所说的与自助三摩地中看到的是什么境地啊？自助三摩地中能认识到是什么见地？是什么见地啊？就是所有的见，哎，这见就指的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灵智性，所有的或者说是这个见经指的就是这个。那么见缘宾所想象呢，就是把这个色空二相呀，或者说是心法色法，通通都说尽了，通通都说尽了，就是所想。哎，这些就是心法见缘，这些就是色法，以及相呢，就是他们各自的体性，这些统统的东西呢都是什么样子呀？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本无所有，就是这时候把这个说忘的时候呀，这一切都是忘的了。你在这些地方，你在这里面区分哪个是见经，哪个不是见经，哪个是物相，哪个不是物相，就是离开了物相另外有一个见经，还是说是物相着的见经着在了物相之上，不管你怎么说，这些都是妄想分别，都是妄想分别，就像这个虚坏的这个空中这个虚坏的空花扬艳一样，本无所有。为什么本无所有？不是说是并不是说是佛性虚妄，而是说是众生的见解认知虚妄，他们在这里面妄想要分别出来。对啊，是啊，在这地方为什么就是说到见经本无所有？在这地方你要注意，就是大家在这地方呀，分别什么是见经，什么不是见经。那么这时候，即使它是见经，那也成了妄见，那也成了妄见。就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那个，稍微有点不好理解，就说是说这些所见的见缘呀，以及并所有的物。所有的想象呀，就是所看到的这些色相心相，这些说它是本无所有，大家都好理解。但是就说到这个见，这个见啊，我们每篇都是在示范显见，显的就是个见经。但是呢，到这地方竟然说见本无所有，如虚空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前面这地方呀，前面所说的指出来的那些见经啊，都是第二页说这个本不动摇呀，本不生灭，本不来去，本不怀不疑啊，就是这些啊。这都是指出来，就是前面在佛里面，佛在前面说的时候打了一个比方，就是第二月，第二月啊，这地方不是究竟的月亮，也就是这地方不是第一义地，不是最究竟的义地，不是究竟义。这说到这地方就是究竟义地。你如果说到究竟处啊，众生代代有所分别，有所妄想分别，你在这里面要分别出哪个是见经，哪个是物相，那么这已经是妄想分别了，这已经是妄想分别了。既是妄想分别，那见经也是空无所有，也是虚空空华扬艳，那更不要说是所见的种种物相了呀，这些也当然是空华扬艳。所以说这个地方他就说是见经，不光把这个物相打这个扫掉了，把这个见经啊也判定为就是虚空华本无所有。这就是从妄的角度，众生虚妄的角度来说，众生虚妄的角度来说。紧接着还有一句，你会觉得更颠倒。就是这地方明确说了，见与见缘并所想象都是本无所有，如虚空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此见即缘，缘是菩提，妙境明体。哎，刚说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妄想的，都是本无所有的，到这地方紧接着接了一句，此见即缘，缘是菩提，妙境明体啊。就是这个见经和所看到的种种所有的物相，它都是菩提妙境明体。这时候就是前面所说的是一个妄，后面这地方又说的是一个真。那么究竟是妄是真呀？究竟这个见经它究竟是本无所有，还是原是菩提妙境明体啊？在这地方还大家怎么区分呀？啊，这时候其实就是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候，站在究竟的角度来回答。究竟的角度来回答是怎么回答？就是若说妄呀，一切皆妄；若说真呀，一切皆真。一切皆真，就说是说妄的时候呀，你带来的这些种种妄相里面，就说是我们能看到的种种物相、种种形象、种种色相、种种空相，以及从这里面还要区分出来，离开了这个有一个见经相，这些东西啊，那么大家都是妄相，都是虚空化，都是本无所有，这就是一妄，一切皆妄。但是呢，若说是真呀，这些所见的，这些见经以及所缘的种种相，见缘以及并所想象，这一切都是菩提妙明净体，都是同一体性，你没办法区分哪个是见经，哪个是物相，分都分不出来，这才叫一真一切真，一真一切真。所以说在这地方佛用究竟的义理，就是说来回答这个文殊菩萨的问话。文殊菩萨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些物相和见经他们究竟什么物什么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离开了物相与见经，还是这些物相本身就是见经。 这时候佛就在这地方从究竟的义理回答了，你如果从妄想的角度来说，这些通通都是妄想，如果从真如的角度来说，这些通通都是究竟真实，就是看众生是否虚妄颠倒。这里的见是呀是呀，这里的见性就是能见之性呀，就是能见之性，性相无二，你说个性相无二已经二了，就是在这地方呀，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一点点差别，这个穿棉的梁孝雀呀，就这么一点点差别，你说个性相无二已经是二了呀，哪个二呀，你得出来这个是相，这个是性，这就已经是二了，这就是背后所说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为什么到这地方说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见与见缘并诸想象本无所有，你说个性相不二的时候，就是说是性就是我们的见经，所谓的相就是并所想象，这些都是什么呀，你说它是无二，其实它已经是两个了，所以它们都是虚妄，都是本无所有，都是本无所有，所以说你说个性相不二，它正好是二，正好是二，达到什么是不二呀？见与见缘，你分都分不出，你分都分不出来，哪个是见，哪个不是见？你分不出来哪个是性，哪个是相？你指都指不出来，你不能说离开了物体，你给我指出来一个别有的自性，你指不出来。如果是那样指出来的那个性呀，如果是那样指出来的佛性呀，那已经是二法了，已经是二法了，那是第二月，那是第二月。假设它是第二月。这地方不是说要扫掉第二月啊，这地方不是说要扫掉第二月，这地方说的是什么呀，这地方说的是究竟真实，我不说扫不扫第二月，我跟你说究竟真实，这地方只有这一个菩提妙经命题，菩提妙经名题，再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一这个是见经，那个是无相，没有这两种东西，没有这两种东西。哎呀无可得呀，这些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不好玩，你就这么说话不好玩，你就说是说这个地方性相无二，也就说到这个什么不可得上，他不是这个，没有说这个可得不可得，可得不可得的话，就是没有在这个可得不可得里面，没有在这里面。就是说性相无二的时候呀，这还稍微有一点点接近，其实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个性相无二，愿意接受这个话，但是要知道呀，这地方就是佛在回答文殊菩萨的这个话里面，他如果用性相不二来回答呀，那就差之甚远，差之甚远，不能用性相无二这地方来回答，就是说真正说到这地方，他就不能来检测出来一个哪个是性哪个是相，若能检测出来一个哪个是性哪个是相，这就在前面的七番显见里面都是这么检测的，离开了种种物相，他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他有一个不生不灭亘古长无有变异的，无有动摇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本性，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种种的色相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和本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是这个地方你说性相无二，这是有和这个地方是就是不相符的，不相符的。我个人觉得在这地方不能用心相不二，当然有些经典里面我可能大概是这么说的，或者有些人的见解是这样，就说是各有不同的见解吧，只能说各有不同的见解。哎，所以说紧接着就说了一个见与见缘，原是菩提妙经名题，就是这一切东西啊都是菩提妙经名题，我没办法区分，就是都是一片大海水，我不能去区分这个是海水那个不是海水，这个是肮脏的海水那个是清净的海水，我没办法这么分出来，没办法这么分出来，就是见经也没办法分出来，这个物象也没办法分出来，所缘的种种东西都没办法分出来，没办法分出来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同一的菩提妙经明体，它都是不同一体性，既然是同一体性，我怎么去分呀？没办法去分。如果众生妄加分别，哎，这就是第一句话回来了，如果众生在这地方妄起分别，非要去分一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非要去分一个这是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那是物相，那么这就是第一种见解，见与见缘并所想象如虚空华本无所有，这是众生妄起分别了，妄起分别了，本来是真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妄想分别，那么真也成了妄了，真也成了妄了，但呢回过头来呢，从前真是妄，而今妄皆真，但这回过一回头转呢，所有的这些虚妄相，所有的这些见经见缘以及所想象的这些物相，都是什么呀，都是妙明真心，都是妙明真心，就是从来真是妄，而今妄皆真，待复本性时更无一法心，这本来没有再没有一个多余的新的东西，你并不是新证了一个哪个是一个更新的一个见经或者是什么东西，并不是一个有新的一法，并不是有新的一法，所以说这只是众生的虚妄相，众生的妄想心妄想分别心打破了也而已，妄想分别心打破了而已。所以说佛在这地方就回答了用语言表达， 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用语言很能表达出来，用语言怎么能表达出来呀？就是事故原来是女人做的，事故原来是女人做的，这个山呀，就是东山高西山低，或者是南山高北山低，或者就是山高水低，这个是《碧岩录》里面有一句话，《碧岩录》里面有一句话就说是门前山深水海，天际日上月下，就是太阳一会这个从东边升起了，又从西边落下来了。晚上的时候，月亮就又从天挂在了天上，这就是天上的景象。门前呢，门前是什么景象呀？晚上出来到外面看的时候呀，这就山是高的，水是低的，就这一派景象。这一派景象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呀？这就这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哪有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都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都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对啊，见经就是老人说的灵芝呀，是要找呀，就是对我们修行来说的时候，就要找这个灵芝呀，就要找这个灵芝。怎么去找这个灵芝？在十番显现前面几番里面都说了，就是离念灵芝，离一切妄念，就这个，使劲要找到这个。等你真找到了，你再去说后面的话，再去说后面的话。哎，这个辨别要是找啊，辨别啊，老人就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找到了，你真体验到这个了了分明的灵芝之心了，真能体认到那个一念不生的时候，你有那个境地的时候，而不是断灭，但是呢是清清楚楚。这时候呀，真到这地方气若的时候，是满心欢喜，满心欢喜，满心欢喜的时候，就终于找到这个灵芝之心了，终于找到这个是真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这些我们所接触的这些种种的物象，种种的这个世间的一切事呀，这都是虚妄的，只有这一个是真的。可抓住这个宝贝了，抓着可再也不放了。这是经过自己多年的这种打磨打拼，终于奋斗而来的，奋斗而来的，非要抱着这个地方。哎，这是自家的一个宝贝啊。就是自己奋斗了多这么多年，以前的那些东西啊，都或者是家里面的家产继承而来，但是呢，唯有这个东西，自己勤勤苦苦的修了3年，关照了3年，打磨了3年，终于到了这个灵芝，找到了一颗宝石，找到了一个宝藏，那能放得了手呀？那都放不了手，所以时时刻刻抱着。到这时候，老人才跟你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呀？你抱着它，它这个灵芝就会得到，还是你撒的时候这个灵芝就会失去啊？如果撒的时候灵芝就失去了，灵芝就不是灵芝了，就丢掉了，那你抱的这就是个虚妄的，抱的这就是假的，抱的这就是光影，抱着的这就是光影。所以说到这时候，老人再说什么灵芝不灵芝的，你都没抱着的时候，你真是气若那个寥寥灵芝。回过头来，山和大地揭示出来的时候，咋会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话呀？你都没抱着灵芝，他给你说这个有什么灵芝不灵芝，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是因为你执着在那个灵芝上了，因为这是你辛苦奋斗而来的，你不愿意撒手。到这地方就是相当于是爬山呀，爬这个珠穆朗玛峰，爬到了最顶峰了。爬到最顶峰了呀，就站在这个最顶峰，看着这个最顶峰的光景，这个最顶峰的光景最美妙了。这个最美妙的光景啊，大家都不愿意下山，都不愿意下山。只有这些英灵纳子呀，在这个最顶峰的时候呀，悬崖撒手，在这个最顶峰上一跃而下，这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跌破十方世界现全身，跌破全身了呀，把这些寥寥分明灵芝啊，把什么见性不见性啊，悟道不悟道呀，明不明白啊，通通都揣到了垃圾桶里。这时候起个假名，哎呀，唯一能起个假名，你要说他是明心见性，你要说他是悟道，他觉得你是在骂他。你在骂他，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或者是这有什么可悟道不可悟道的呢？哎，就是这样的说，就是这时候呀，你起个假名叫悟道，起个假名，全且起个假名，全且起个假名。所以说到这地方，老人才会说，你才会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并不是说是你要找的那个他就要紧接着说灵芝不灵芝，并不是那样。类似于佛说的见经本无所有，哎，见经本无所有，不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见经本无所有，佛在这地方说见经本无所有的时候，不是从这个角度。佛这地方说见经本无所有的时候，是为什么众生在这分别，哪个是见经，哪个不是见经啊？这么一分别，那就见经也本无所有了。那你这个灵寥寥分明的灵芝之心，那也是妄念，那也是虚妄相，那也是虚妄相。就是你在这分别，哪个是灵芝，哪个是妄念，这一切都已经是虚妄相了，一切都是虚妄相了。你还能从妄里面分别出来一个真吗？你没办法从妄里面分别出来一个真，因为你的心态是妄想，心态是妄想，妄想里面哪能分别出来一个真如呀？分不出来真如。 所以说知道无乃言端语的，言端语的亦有多种，二五两百，天际日上月下，哎对对对，就这个话，就这个话，天际日上月下，门槛迁山深水海，就这个话。刚才那个梁孝确实勋不是说用语言表达出不出来吗？这就是人家语言表达出来的，这个话多简单呀，多朴实呀，就这么现成，就这么现成，哪有用语言说不出来的话呀？你今天晚上打完盹了就要睡觉，明天早上太阳一出你就要起来上班，就这么平常的话，为啥说不出来呀？嗯，总觉得有个神奇玄妙，总觉得有个可以自己描摹花样的东西，所以到这地方啊，就说是，骷髅失禁喜科技喜合力枯木劳龙吟消未干难难言的君明白君子才，这是碧岩录里面有一则的垂示还是什么吧，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对啊，有啥灵芝不灵芝啊，就是你真找到这个灵芝再说，真找到了这个灵芝，哎，那就再问你有啥灵芝不灵芝之后，这扫的之后是什么光景啊？这个梁孝啊，既然是有啥灵芝不灵芝的，扫的之后是什么光景，你能说出来吗？等着你啊，梁孝啊，找到之后才能扫。是呀是呀，就是你牢牢的抱着那个灵芝，牢牢的抱着它了。不光是找到了还要抱着，就是大家找到的时候呀，有些人不一定抱着，有些人是抱着，就是一见到之后呀再也不怀疑了。就像那个凌云禅师悟道呀，他一见桃花悟道和以后再也不怀疑了。不怀疑什么呀？还在这地方找什么灵芝不灵芝呀？他都没有抱不抱这一回说了，因为他再也没有找不着这一回事了。所以说是知之如今更不也，他再也不怀疑了，再也不怀疑了。这就说是有些是这样，但是呢有些不是这样，牢牢的抱着这个灵光，牢牢的抱着这个寥寥分明，在这地方不肯撒手。这时候才说，才老人才会大声的呵斥，有啥灵芝不灵芝的呀？这就是手袋，这就用这个林济宗的话说呀，这就是夺什么呀？这就是就说林济宗的那个四个手袋，有时候是夺人不夺境，有时候夺境不夺人，有时候是人境俱夺，有时候是人境俱不夺。到这地方呀，是夺境，或者说是夺人都可以，或者是人境俱夺都可以。你但凡有一点点执着的地方，都要被人夺掉。真正夺掉的时候，那些有啥灵芝不灵芝的时候啊，把这些扫光的时候，那就是人境俱不夺。人境俱不夺是什么光景呀？就是到这时候有啥灵芝不灵芝的时候，这是什么光景呀？就是梁孝确实兄啊，你既然说有啥灵芝不灵芝的，那你就说这时候是什么光景。你要说不出来呢，那就证明连灵芝都没找到，再不能说有啥灵芝不能灵芝的。你要能说得出来，那许你说有啥灵芝不灵芝的这个话。在什么地方呀？夺鸡人之时，去根不知牛，是。抱着是最踏实的，大家都是认为抱着是最踏实的，并不是抱着最不踏实，而是抱着才最踏实。就是惶惶不可及，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可抱着，都是不知道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可抱着才不踏实。这时候呢，就说是抱着一个东西呢，哎，踏实了，我知道这一个是佛性了，知道这一个是真如了，我牢牢的抱着它，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再不操心那些事情了，我只操心真的。哎，有这个真的在，我就心里面踏实了。这时候呀，他就觉得最踏实，这是自己辛苦得来的。其实真不知道，没有一个什么可抱着，本来就是这样，哪有一个东西可抱着？没有一个东西可抱着。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可抱着，也就没有什么踏实不踏实的了。这是最踏实的，这是最踏实的。就是每天惶惶恐恐的呀，就是因为并不是说是抱着不踏实，而是抱着了他就不惶惶恐恐了。这就是修行人的大病。大病，他非要抱着一个，不管是灵芝也好，或者是功夫也好，福德也好，或者是别的东西也好，他都要抱着一个，都要抱着一个。这就是这两句话，就是这两句话就说的和刚才阿南说的意思一样，完全相反。但是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只能怎么样呢？就是到这个地方啊，大家就能够看出来，就是到这地方是究竟义理，说这个话是究竟义。不是从前面的方便的角度来说，是最究竟的角度来说。最究竟的角度来说，一切的这些东西都是菩提妙明净体。这时候说的是真，说的是真，一真一切真。但凡有一点点是真的，那所有的都是真的，所有的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假的，没有一个是假的，纯一无杂。但是呢，若是这个一，但凡有一点点妄想分别，一起妄想分别，要去找这个究竟真实的时候，这一切东西通通都已经成虚妄的了。通通都已经成虚妄，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是别人说过的啊，这是剩余，不能算你的。你重新再说，重新再说，这是别人说过的，不算你的啊，这是别人说的，别人都这么说，别人都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都是这么说话，那不算你的，就是别人在这地方再说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不肯他。然后说来这两个这个文殊菩萨这个佛呀、啊、回答来这个文殊的这个意思呀，就是紧接着还有一句进来说的就是他人的，不是自己的，就是要是自己的才行。当时那个雪峰禅师和岩头呀，他就在这个两个人从这个从这个谁呀、啊、他们两个是这个德山对。他们两个是德山的弟子呀，他们两个从德山的山下下山呀，下山要各自弘化一方呀，结果走到半路上被这个大雪阻到了，就阻到的这个鳌山这个地方了。哎，到这个大雪封山的时候，大家都下不了山了，下不了山，这时候就两个人就在山里面待着吧，等着雪化了再下山呗。这个两个人待着呢，这个雪峰禅师就整天在那打坐，这个岩头禅师呢就整天在这睡觉。哎呀，他有一天这个雪峰就实在开不过去了，就是师兄啊，你再不要睡了，你在这整日睡觉啊，怎么能行啊？修道的人起码应该打打坐、念念佛、修禅、猜这一类的要做一点吧。你不这样做，这个，怎么能算一个修道呢？哎，岩头一听这个话，我以为你还是个真正的有点点见解，我以为你在德山的这地方呀有点点见解，没想到你还这样说话。那你说说你自己有什么见解？你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在这地方要这么辛苦的干这些事儿？你说出来，是的呢，我就帮你肯定；不是的呢，我就帮你这个划去，就是给你否定掉。然后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啊？雪峰就很老实，就是哎呀，我这心里面不稳，为什么不稳呀？就是牢牢的要抓一个东西，这就是不稳，我这里不稳呐。哎，这刘涛贴上来了，就是我这里不稳呀。然后紧接着就是不改自满，我这里面不稳，不光不稳呀，我也不能自满呀，我是不稳就是不稳，我要勇于承担，我要给你说出来，就是我不能欺骗你，我也不能欺骗大家，我也不能欺骗自己。言头就是我说你，我还以为你他是在孤峰顶上排解草艾播扬大教，有做这个话，我以为啊你从这个德山下来啊，以后要弘扬佛法了，就在孤峰顶上排解草艾。什么叫孤峰顶上啊？就孤峰顶上不见一人，什么呀？就是知道了这个真的就是不逢一人，真的就是不逢一人。不逢一人是什么呀？没有一个是假的，这就是不逢一人。但凡有一个焚着一点点妄想执着，这就是焚着人了，焚着便死。所以说孤峰顶上为什么还要排解草艾呢？不光要在这个地方孤峰顶上不逢一人，还要伸手来播扬大教，还要来接引众生，这就是排解草艾，这就是入草呀，落草为寇呀。没想到你还说这个话。哎，这时候雪峰就说了，我真的不稳。然后就是时候岩头就说是你不稳，哪个地方不稳你说出来，把你的见解一一同来，事出于日众民，不事出于日柴缺，就是你说的这个呀、啊、见解啊，如果合理对的地方我就给你划掉，我就给你证明，如果不对的地方呢我就给你否定掉，你再也不要有这样的见解了。然后他就把自己修道的经历，其实多年悟处呀、啊、他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些悟处呀、啊、他就一一都说出来了。他说刚开始他在岩观的地方呀，看到岩观上堂的时候说了个色空的义理，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到这个义理的时候啊，他稍稍有个入处，哎，好像有一点点明白了，这个色，这一切山河大地不当即即是空义吗？这就是大乘空义。到这地方他有点点入处。岩头说呀、啊、此去三十年，切记就是，哎呀，你再不要说这个话，以后三十年再都不要说这个话。为什么呀？你在这地方再说个色空之义呀、啊，就是落处，或者说你再过三十年还说这个话呀，这都是连教下的不如，就是你连那个金教师都不如，金教师讲色空义比你讲的更好，你在这地方说什么色空义呀、啊？哎，所以就说是以去后此去三十年，切记举招，再不要举了，再不要拿出来说了。 然后就紧接着又说了，又见这个洞山的过水记啊，洞山禅师后来有个那个悟道的时候有个过水记，他就说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说，千万不要从外向上想，千万不要从这个向外持求，千万不要离开无相要找一个东西啊，不要离开心找一个东西，因为心外无法，条条与我说，但凡要起心动念去找一个东西，找一个莲池之心，这已经是背离了呀，和道背道而驰了。虚惊正是我，山河大地无日月星辰，这正是我的妙明真心所显的，我今不是取，但是呢这个佛性啊，它是离开了无相的，离开了无相的。你看这个岩的洞山的这个见解，是不是和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性相不二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相同之处，或者是他这个见解就是什么呀，一切东西都是佛性所显，但是呢佛性又不是这一些东西，这个见解只能说是就是到这地方有个入处，但不能说撤了，如果这算撤了啊，真是佛法扫地。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他读到这个洞山禅师的过水记啊，说是取经真是我竟不是取，若与莫自救也未彻的，你如果是这个见解，那你自救都自救不了，为什么自救不了，你就试着那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嘛，你就只认得那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嘛，所以说是我竟不是取啊，那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当然不是妄念了，当然不是物相了，不是山河大地了，所以说如果这种见解，那就自救也不了，还不要说接救就终生了，你连自己都打磨不彻。就是紧接着他就又说了，哎，这两处的这个见解啊都不对，不能说不对，只能说是不彻。是由于后在德山呀、问从上中称中士学人还有奉也无，哎，就在德山这地方呀就再不那么说话了。你看这个前面说色空之意，这是完全教下的路子，说这个取经真是我竟不是取，这就比教下的路子稍微好一点吧，这就是相当于类似于说心说性，就是这种多口啊是就是这种讲法，但凡说什么都是这个心呀、信呀，都是这么说，这都是圣语。所以说这两派都不对，这两派都不能说不对，就是都不撤。紧接着就又说了，就是哎呀，那最后这就是宗称宗室了吧，既然这个心性都不是宗称宗室，教理更不是，那最后在宗称宗室就是问德山的话，德山当时问的时候就说是从上宗称呀，宗室学人还有奉我也无，就是大家都为了解脱这个事，都为了最究竟的这个义理这个事，这就是所谓的宗称呀，为了这个事，那么我在这地方还有没有奉啊，就是大家都能解脱，我在这地方还有没有奉解脱呀，这个最究竟的这个佛法这地方我能不能也听闻一下呀，哎，这就是他和他在这地方问德山，德山打了他一棒，说道什么，你在这说什么，你在这瞎说什么，就是你若无奉呀，咋会在这地方来听法？你若你如果是说是你没有奉，什么人在这地方有奉呢？哎，你还在这地方问这种话，就说是身在这个含元殿，更像何处问长安呀？就说这个意思。所以说，大家打一棒，道什么？你别切记乱道，再不要乱说了。我当时是同底陀相似，这时候就一下子把他的这个所有的疑情都打却掉了。把他的所有疫情都打去掉，他自己说出来的实心话就是如同底脱相似，这就是所谓的同底脱落呀。我们后来所有的修行人都拿着这个同底脱落这个事说事，就是哎，我怎么还没有脱掉，有一天突然间觉得就跟同底脱了一样，就拿这些话来说，这时候看源头这么说，大喝一声，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假真，你这是从德山那里得来的，你不是你自己的，就是这是因为德山和你的因缘，有的德山那一棒你才能同底脱落，这都是从门入者，不管是你这个见色闻道也好，或者是闻声悟道也好，都是从门入者，都不是你的家珍，真正的家珍不是从外面了得来的，也不是因缘而来的，所以说他就说是呀，那他后如何呀，既然这些从门入者都不是家珍，那前面的那些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岩头这时候就说是呀，他后若遇波扬大教去，一一从自己熏经中来，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哉，就是以后你要波扬大教弘扬佛法，都要从自己熏经中流淌出来，并不是说是这个人说了什么样什么样的话，那个人那个禅师说了什么样什么的话，这个祖师是怎么说的，那个祖师什么说的，那都是属他人的珍宝，和你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在这地方一从自己熏经中打捞出来，一从自己熏经中打捞出来是什么样子呀，说东是东事，说西是 说成说建立也可以，说破斥也可以，都可以。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没有你不可以的，没有你不可以的。这时候才能盖天盖地啊，这时候才能盖天盖地，这时候才可以成佛作祖，才可以为人天师，才可以为人天师。就是到这地方才可以说，才可以说波扬大教，才可以说波扬大教，才可以说真正的回头转脑，到这个境界才使得。哎，这就是他这个雪峰在这地方说，今日始是鳌山成道啊！哎，我现师兄啊，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是鳌山成道啊！以前从德山那地方的入处，从这个洞山禅师的入处，还有从岩关那地方的入处啊，只能说是从门入者，都是从门入的，不及我现在啊，不及我现在。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跟梁孝雀说的时候，突然说这么多，就说到这个意思，就是你小的意思代表不来，小的意思代表不来，但是呢，就是。就是这不是你这不是你从你熏金中流淌出来的，说真是从熏金中流淌出来，那个表不出来也说得很心安理的，这就是从自己熏金中流淌出来，就表不出来就是表不出来，但是呢这是我熏金中流淌出来的，不是你别人说出来的，是我从我的熏金中流淌出来的，这表不出来有什么错误呀，表不出来没什么错误，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可表的，当然表不出来，还晓得什么意思呀，哪有意思可晓得呀，所以说这就说是波扬大教，就说到这个意思，就说刚才梁孝雀的那个事情，他借来说说的时候，说到这个公案，说到这个公案恰好又贴上来了，就说了一下，清净处莫徘徊嘛，本来如是，不知道说的什么了，我就接着往下贴，就是说完那两个话呀，说完那两句话呀，就我再重新贴一下吧，这说的太远了，说的太远了。哎，说了这两句话，就是第一个是见欲见缘，并所想象如虚空华本无所有。说了这个话，紧接着又说了一个此见即缘，缘是菩提妙境明体，融合于中是有是有是非是，就说是这个见和见缘啊，都是菩提妙境明体。那你在这里面，你给我检测出来哪个是见缘，哪个是见经，哪个是物相，你能检测出来吗？就是哪个是菩提涅槃妙境明体，你能检测出来吗？所以说这时候啊，不是一句反问，这应该不是一个问号，这是一个改叹号。你怎么能在这地方检测出来个是或是或非呢？就是你在这地方检测不出来是或非，就检测不出来哪个是见经，哪个不是见经，没办法检测。没办法检测，所以说到这时候才是究竟义，到这地方才是究竟义，所以在这地方说一真一切真，一真一切真。哎，这时候就说是文殊五经问住，再紧接着把这个话结问完了，把这个最究竟的话说完了之后就说给文殊菩萨就说了，发问了，就是那我现在问你，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唯有无文殊。这是两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文殊菩萨哦，你现在是文殊菩萨，那么哪个是你文殊菩萨呢？是不是离开了你的这个身体，有一个就新的东西，有一个新性的东西，或者是离开了你的身体这个心相色相，有一个空相是你的文殊呢？或者是还是这个色相空相这个心相里面哪一个是你的文殊菩萨呢？这就是问他文殊菩萨的，文殊菩萨，你现在是文殊菩萨，那是不是另外有一个文殊是真正的文殊呢？是真正的文殊呢？还是说是没无文殊啊？就是还是说是没有这样的文殊，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文殊？这时候就是问文殊菩萨，问文殊菩萨，看文殊菩萨是怎么回答的。如是世尊，如是世尊，就好比说是释迦佛在既要叫了一声文殊，文殊菩萨，我现在问你啊，我问你话了啊。文殊菩萨就回答说，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是的，是这样的，我听到了，就是文殊菩萨这个如是世尊呀，就这如是两个字，就说是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实实就是这样而已，再没有说这个是文殊或者不是文殊，不是文殊，所以就用如是二字。如是什么呀？本来如是，法尔如是，就是一个文殊菩萨，没有别的文殊菩萨，就是那个禅宗里面就有一个公案，就有一个那个大慧宗稿差是给那个王延章写的一封信吧，就是只一个王延章，更无别的王延章，就只有你这一个王延章，再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叫王延章，就是只有你这一个东西叫梁，只有你梁，你这个前面那个叫梁什么？梁川雀，梁川雀，只有你一个叫梁孝雀，只有你一个叫梁孝雀，再没有别的叫梁孝雀，只有你是梁孝雀，再没有一个东西是梁孝雀或者不是梁孝雀。 没有这种见解，所以这叫如是实证，如是实证。我真文殊，我是真文殊菩萨，没有一个是没再没有一个离开了我，再没有一个别的东西把它能称之为文殊菩萨，也不能说是离开了我这个身体，再从别的地方找出一个心相，找出一个心性，或者是找出一个空相，把那个东西叫文殊菩萨，不可能找出来。为什么呢？如果有那样的呀，那就称为二文殊了，那不就有两个文殊了？我们的身体是文殊菩萨，我们的心又是一个文殊菩萨，我们心外的这个空虚空又是一个文殊菩萨，这就好几个文殊菩萨了。所以说根本不是，根本没办法找出另外一个文殊菩萨，另外一个文殊菩萨。然我今入非无文殊，于众事物是非而相。就是，但是呢，我现在也不能说没有文殊呀，我现在也不能说没有文殊呀。为什么不能说没有文殊？这个话啊，有时候他们古人在这地方是这么解释的，就是然我今日非无文殊，其实就是无非文殊。你前面说了。前面说什么呀？无是文殊，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文殊菩萨，当然也没有另外一个不是文殊菩萨的，没有不是无是文殊菩萨的，就是这个话，没有一个是文殊菩萨，也没有一个不是文殊菩萨的，就是这个意思。于中十五，就这两个意思说完了，哎，紧接着说于中十五是非二相，在这中间呢，我实在是找不出哪个是哪个不是，根本没有是非二相。代起是非啊，这就是妄想分别又来了，妄想分别又来了。众生的妄想分别就是在这里面要分别是非，分别是非，分别里面哪个是真，哪个是妄，就在这地方妄起分别。所以说是分别真，分别就是知道无奈为先拣择，这个拣择是最坏的，最坏的。就是啊，文殊菩萨在这地方回答来这个无是文殊，这应该是这么说，无非文殊。无是文殊，无非文殊，于中十五是非二相。哎，这就说完了，这就文殊菩萨把自己的回答，当时那个佛在问文殊的时候，那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文殊的时候，他就这么回答的，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另外的叫文殊，我是真正的文殊，再没有一个另外的叫文殊，但是呢，也找不出来一个不是文殊的，不是文殊的。哪一个不是文殊呀？都是文殊，岂有二文殊呀？岂有二文殊呀？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无是文殊，就是岂有二文殊呀？还会有另外一个叫文殊菩萨的吗？无非文殊，就是我在这地方实在找不出哪个也不是文殊。如果是都找不出来，哪会找出来非呀？是也没有了，非当然也没有了，是非二相动然打缺，动然打缺，这就把是非都遣除掉，都遣除掉。所以说于中十五，就是在真实究竟里面呀，是根本没有是非二相的，没有是非二相的。这时候就是文殊菩萨在这地方对答这个佛的问答，哎，这时候呀，这个问答呀，是在这些小乘圣人啊，或者阿难呀，这些阿罗汉嘛，他们都没办法这么去回答，都没办法这么去回答，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种的义理，不明白于中十五是非二相，不明白这个义理，所以他们使劲在那地方彷徨纠结的什么呀？纠结的前面那句话，前面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前面那个经文是这个，前面那个经文就说是，哎，对，前面那个经文是这个，前面经文是，文殊菩萨说，大众已经不知道如来发明的二种见金色空是非是义了，他们在这地方就是在妄想分别，就是在妄起分别，分别究竟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所以他根本不明白这个义理，不明白什么义理啊，不明白于中十五是非二相，根本没有是和不是这两种事儿，根本没有这两回事儿。在这地方众生妄想分别的时候才说这个见金和色空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但是这么说呀，都已经是妄想分别了。所以说是这地方呀，就文殊菩萨把这个话就扫掉了，就是在这根本真实里面没有一个是非二相，没办法检测出来哪个是哪个是见金，哪个不是见金，都没办法检测，所以这叫于中十五，于中十五。和金刚经中的这个是福德者即非福德，是名福德，不是同一个义理。就是金刚经里面那个说的呀，金刚经里面说的就是所谓众生的，什么是众生呀？根本没有一个叫众生的，只不过是起个假名叫众生而已，就这么简单。就这个见解你认同不认同呀？认同了，这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但是呢这不是这里面说的，这里面说的呀就是没有是非。什么叫没有是非啊？你在这地方 你在这地方就说是，就给你怎么说呢？就说是，在这地方你就是柴月，你就是柴月，你再能说找出来另外一个是柴月或者另外一个不是柴月吗？你没办法找出来，这就是说是，楞严经在这地方说的是这个意思，楞严经在这地方说的是这个意思，贴个标签不去认识就对了嘛。我也不明白这个话，我不明白这个话。哎，这就是文殊菩萨在这地方把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的问题，在这地方释迦佛反问文殊菩萨的时候，就是释迦佛呀，在这地方把这个文殊菩萨的问题回答完了，回答完的这个话，就说是见于见缘并所想象，如虚空化本无所有，然后说了此即见缘，缘是菩提妙境明体，云何于中有是有非。然后紧接着说完，就是问了一句文殊：“文殊菩萨，汝今问汝，汝如文殊，更以文殊或是文殊者，为无文殊。”然后文殊菩萨把这个也回答来了：“哎，于中实无是非二相，于中实无是非二相。”这时候佛就在这地方做总结。佛言：“此见妙明，就是这个见经妙明，妙明。”妙明这个话呀，就说是如果是古这个这个从古代的经解啊，或者是教光啊，或者是教光大师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其他的一些经解里面，他会对这个妙字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什么什么叫妙，什么什么叫明，哎，就是这一番解释。但是我们其实说没有说的那么深，我们就是这个见经就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但是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这个见经，宇宙空城，哎，这就是所前面所说到的那个诸所想象，诸所想象，基于见缘即诸所想象嘛，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空城，就是。空城就是色空二意，色空一切的色法或者空，这个心法，通通都打去掉。城就是法城呀，不光有色城，还有法城呢。不光有色城，还有法城，就是亦复如是，亦复如是，就是这个见经和这些所有的妄想执着，所有的这些山河大地、诸行事，都是如此，都是什么样呀？都是原始菩提妙明净体，都是如此，所以叫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性。这又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菩提净圆真心，菩提净圆真心。但是呢，因为众生妄加分别，妄起分别，这就是妄为色空，妄为色空。就是你正因为有了妄想分别了，把这个有了妄想了，把这个妙明真心变成了这个虚妄的，变成了虚妄的，变成了虚妄的呢，就开始妄认这个是色，这个是空，而且还要妄找一个哪个是这个妄见，还要妄找妄想去找一个哪个是见经，哪个不是见经。不光是如此呀，不光是妄为色空啊，就是有了这个妄想，才产生出了色空种种的见解，色空种种的物象，还产生了什么呀？给予见闻，给予文件，就是你所能听闻见解这些通通和第二月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妄想组成，都是妄想组成，这些都是妄想见解，谁为是月，谁为非月？你在这地方还在咋分别这个究竟是第一月还是不是第一月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是第二月，通通都是第二月，或者通通都是妄为，通通都是妄为。哎，这地方就说是把这个第二月呀，你看我们前面说那个的时候呀，释迦佛在这地方指出来这个见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略带了一句，是第二月，是第二月。但是呢，这个地方说的更明确了，就是你本来是菩提妙境明体，本来是这个菩提净圆真心，但是呢，因为妄想的原因变成了第二月。你所能体验到的那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本来也是真的，但是呢，你们妄起分别，妄认为只有这一个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那么这就是妄为色空，妄为见闻第二月，妄为见闻第二月，就是见闻觉知修成，这些都是第二月，都是第二月。为什么是第二月？是因为自己妄想的缘故，并不是说是这个东西是第二月，而是众生的妄想执着把这个真的变成了妄的。把这些真的变成了妄的，就是灵明真心啊，变成了虚妄的白空，虚妄的白空，或者是虚妄的妄心，虚妄的妄心。哎，这地方就是你既然都是第二月，那哪个是月，哪个又不是月呢？通通都是第二月，通通都是第二月，因为都是妄想，都是妄想。这就是佛的总结，佛的总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哎呀，梁学兄怎么这么说话呢？就是不想和张强说话嘛，就是不想和张强说话。 然后这就是这个佛在这地方做的总结，然后紧接着就说什么呀？说文殊待一月真，中间自无是非是月非月。哎呀，只有这一个重一无余、重真无余的月亮，只有这一个正月，什么正月？就是那个菩提妙境明体，或者是菩提净圆真性，再没有别的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当然呢，这中间也没有别的什么是月啊，或者是非月，或者是是见呀、啊，是见经呀、啊，还是物相呀、啊，也没有这些通通，也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事已如镜，观见与尘，种种发明，明没发现。但是呢，你们现在非要去分别，这是见经，那是课程，那么这都是发明出来的妄想，这都是发明出来的妄想，不能与之出世非是。哎，这地方是带句是出世出非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在这个究竟真实里面离开这个什么呀，不能在这里面离开这个是或者非是这两头，你根本没有离开这两头，所以叫不能在妄想之中离开是和非是这两头，你还没有从这个是和非是的妄想里面离开呢，所以说这些都是妄想，你所能分辨出来的身份是这个是见经，那个是课程，这通通都是妄想，因为你心是妄的，所以说分辨出来的东西也是妄的，哪怕你分辨出来那是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但是呢，你的心本妄，你就根本分辨不出来，所以说你即使分辨出来那也是妄想，那也是妄想，这就是所说的到这地方第二月也是妄想，到这地方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也是妄想，更不要说那个见经，更不要说是见闻觉知修常，通通都是妄想，通通都是妄想，因为心虚妄了呀，心虚妄了呀。所以说，由是真经妙觉明性明，故能令汝出止非止。哎，就是真正能契合到这个真经妙觉明性，真正能契合到这个菩提涅槃妙真如性的时候呀，这时候你就从这个要能指出来或者不能指出来的这种颠倒里面、这种妄想里面出离出来了。就从这个或是或非的这种妄想里面处理出来了，这时候呀，就是真正的契入了真心，你再没办法说哪个是真，哪个不是真，哪个是真，哪个不是真，或者真的真契合了佛性呀，你说哪个是佛性，那就自然会问哪个不是佛性，哪个不是佛性。如果说你说这个山河大地是佛性，那山河大地损坏掉，佛性是不是也损坏掉了？这当然都可以拽出出，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拽出来。这就是说是真正契入到这个菩提妙明净心，再也不是说是义理去分别，再也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或者是通过自己的意识思维妄想分别心，妄想分别心来分别一个真心，这根本分别不出来。所以说是这时候才能跳出来，从这个能指究竟能指出来还是指不出来的这种妄想中跳出来，从这个是或者不是的这种妄想中跳出来，哎，这就是说的待一月真，只有这一个是究竟真实。既然说只有这一个是究竟真实，那还说什么真，说什么妄呀，说什么真呀？就是这时候来这一月真也不再说了，也不再说了，只能说是假以言说，只能说是假以言说，就是只能说这地方起个假名叫什么呀？叫真月亮吧，叫月真月亮吧，或者起个假名叫菩提涅槃妙心，或者起个假名叫佛性，起个假名叫真如，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只有这一个真的月亮，只有这一个真的月亮，这个真的月亮你把它叫什么都可以，这些通通都已经是假名了，通通都是假名了。所以古人就说是前明从来埋五湖呀，这个真的地方再怎么把它指出来呢？任何东西都能把它指出来，因为它前明埋五湖嘛，前明埋五湖嘛。所以说真到这个境地，怎么会指不出来哪个是佛性，哪个不是佛性呢？都能指出来，都能指出来。对，与妄想尽不变真实，与妄想尽不变真实，与妄想尽不变真实，与妄想尽不变真实。这个，我知道谢金霞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待一月真，中间自无是月非月，这个境界，这个见解和与妄想尽不变是非这个见解，是不是可以说它是同一个意思？它可能谢金霞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么可以联系，它也不一定非要这么联系。于切实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不加熄灭。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与无了之不变真实，与无了之不变。哎，对，与无了之不变真实，说的就是恰好是说待一月真。既然说这只有这一个月真呐，那么这时候呀， 在这些中呀，再没有说什么是真是什么不是真了，再没有这种辨别了，在这地方根本不用去了知。既然说不了知，在这不了知的时候，也不用去辨别它，也不用去辨别它是真是实，就不用去辨别。哎，这个说的挺好的，这个说的挺好的，不是说是与妄想心不变真实，是与无了知，与无了知不变真实。山河大地就是佛性，还说山河大地是佛性的展现呢？哎，那陈刚，你说山河大地就是佛性呢，还是山河大地是佛性的展现呢？那你说呢？你说呢？就是我问一下你啊，是山河大地就是佛性，还是山河大地是佛性的展现呢？你是怎么理解的？在这地方呀，你但凡说这个是，说那个是，这就是宇宙实有这个实无或是或是非二相。哎，那就我用这个话来回答。我用这个话来回答你，既然问我山河大地是佛性还是不是佛性，是只不过是佛性的展现，那就是宇宙事物是非二相，宇宙事物是非二相。好了，那你我已经回答完了，我已经回答完了。那你是怎么认识的呢？吴刚，陈刚呀，陈刚，陈师兄，对对对，蔡师兄贴的那个是全的，那是圆觉经里面的一部分，圆觉经里面的。哎，到这个地方呀，到这个地方就算是这个心色一如显见无二，哎，心色一如显见无二就全部算是结束了，就是这一番显见啊，到这个地方就结束来了，就是从前面那个阿难回答完这个物相和这个什么就是离开物相呀，没有一个是见经，还有从这个物相里面看啊，哪没有一个不是见经？从这个两个话回答完之后，大家都很苦恼，已经莫衷一是的时候呀，这时候文殊菩萨出来问法，然后释迦佛就用二文殊的比喻来回答文殊菩萨的发问，然后和文殊菩萨交相辉映，把这个众生的这个妄想心、虚妄心，就是在这地方啊，再不要用这种妄想攀缘心来分别是或非了，再不要在这里面分别哪个是见经，哪个不是见经了。但凡你能分出来的，都是妄想，都是妄想，应该悉下妄想，狂心动邪，歇即菩提，狂心动邪，歇即菩提，这时候才能说出来究竟真实，才能说出究竟真实。究竟真实是什么呀？在究竟真实里面，没有是非二相，没有是非二相。所以说是不能宇宙是是出世出呗，就是只不过是众生妄想颠倒，在这个是和不是里面脱离不出来，脱离不出来。哎，这就是这个第八番显见，这个显见不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二文殊的这个比喻啊，到这个地方就说完了，到这个地方就说完了。哎，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这个二文书的这个呀、啊，其实有时候觉得挺难懂的，但是其实，其实就是多读读呀，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难懂的，就是说的这个话还是很契合于，还是就是很有这种禅宗的路子，就是到这个地方说这个话就觉得有点禅味了，有点禅的味道了。烦恼即是菩提的话，山河大地就是佛性。那如果烦恼不是菩提呢？那如果烦恼不是菩提，那你是不是就说是山河大地是佛性的展现啊？你是这个意思吗？那你说呀、啊？那你说那个还你不是后面还有一句吗？山河大地即是佛性的展现，那你就认为如果是烦恼即是菩提，山河大地就是佛性。那后面的那句话你怎么不说了呢？就是后面那句"山河大地是佛性的展现"，哎，我不跟您这么绕了，我不跟您这么绕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话呀，两个这个山河大地是佛性还是山河大地是佛性的显现的，两个话都没有毛病。这两个不是说是只存在一个，另外一个就必须要否定掉，没有这种话，没有这种见解，没有这种见。或者你可以上麦说，你上麦说也可以。就是在这地方，我们刚开始说的时候，就是要给你指出来，指出来什么呀？这一切物象都是什么？都是佛性显现出来的。但是呢，它不是佛性，不是佛性，离开了这些物象，离开了这些妄想分别，一念不生的时候，这时候灵智凸显，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佛性。所以我们在修行的阶段，就是说这个话。就说这个话，但是呢，山河大地是佛性，那是回过头来，回头转脑，真正所证的境界，那是自证的境界，证到了这个地方，山河大地就是佛性，就是如来， 就是如来，这不是说道理，这没有道理可讲，他本来就是如来，他本来就是佛性，这是自证的境界，不是说是你说道理说出来的。你在这地方，如果是我们在这地方讨论道理，讨论道理，那就这么说没有意义，那就只能说山河大地都是佛性的显现，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修行，正在修行，就说是我们应该不随着这些山河大地之热形成，不随着这些妄想之热跑，他们都是妄想境界，都是妄想境界，既然是妄想境界，就不应该随着他跑，而应该说是什么呀？结的妄想。邪断妄想，这时候让佛性凸显出来，凸显出来，这就说是从修行的路子来讲，就修行的路子来讲，哎，说无这个无是非是呀，这个话说的就说是，说这个话说的就说是和前面那个说第一义的时候，这第一义的地方就应该这么说，应该是这么说，但是和陈刚的那个问题啊，就不能这么说，那就答非所问了。我刚才答的那个话也不好，语中是无是非要想，不能那么说，就是不对他的路子，不对他的路子。哎，这就是这一番显见，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是对这一番二文书的比喻里面还有哪些词句不明白，或者还有哪些义理不明白的，可以打字说，也可以上麦说，也可以上麦说。我下麦半分钟。有讨论的我们就接着讨论。要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呀，我们就开始学下一番吧，下一番吧。就是关于这个二文书的这个见解啊，就关于这个二文书的这个呀、啊，民国的时候元婴，就是有个元婴法师，元婴法师他也注解过这个，注解过什么呀？注解过这个楞严经，注解过楞严经，他注解的楞严经呢，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教光大师的这个正脉书，教光大师的正脉书来写的一个注解。他在这里面就说到这儿的，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说到二文书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举了几个公案，举了几个公案，挺好的，就和这个二文书的这个呀，有些交相辉映的地方，我把这几个公案贴上来。要不学一下吧，要不一块说一下吧。我想是今天要不就把这些说完就可以了，下一次了再说另外一番吧。就是每次开个头也就忘了到下一门。我把这个公案贴一下吧，贴一下我们来聊一下。就这个和二文书的这几个这两段义理啊，还是有一点点借鉴的作用，有一点借鉴的作用。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法眼禅师当时去猜这个地藏贵称。罗汉院的这个地藏归称禅师呀，就是他当时和这个少修法进三个人一块去参这个地藏归称禅师，然后天还落雪，伏炉烤火刺，伏炉这个烘火刺，大家都在这个天气寒冷呀，下了大雪，大家都在这个围着这个炉子烤火呢，然后就有人在这说呀，就是说拿赵论的这个话，前段时间我记得举了这个赵论的例子，就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僧赵的这个赵论里面写的这个一句话。然后这时候呢，地藏禅师就说是呀，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呀，哎，这就是二文书呀，二文书的这个话呀，就是问你啊，这些东西究竟有没有另外一个和你自己究竟是同是别呀，或者说有没有另外一个文书啊，还是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文书呀，哎，这就是二文书的那个问题。此句即通佛问阿难，佛问阿难，何者是见，何者非见一样。哎，这就在这一番显见里面啊，就说的是不是佛在那地方问吗，你在这个种种物象里面剖析一下哪个是见。哎，阿难说这物象里面没有一个是见。再紧接着剖析一下这些物象里面哪个不是见。哎，阿难又说没有一个不是见的。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啊，就是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啊，这个和佛当时的问话有相似之处。这个我应该直接贴这个公案，不应该贴元婴大师的这个意思。就是地藏归称他问了一句，山河大地与上座是同是别，法眼这时候就说是不同，自己是自己，山河大地是山河大地啊，怎么能是同一个呢。哎，这时候这个地藏归称啊，就是竖起了两根手指。法眼一说，哎，那可能就说的不对吧，然后就说是那既然不对，那山河大地和自己当然是同了，就是既然说天地与我同根，那他肯定是在同一处了，那就是自己和这个山河大地是同一体性了。哎，这时候地藏归称禅师又竖起两根手指，竖了两根手指，哎，这个人不契合呀，不契合就走吧，然后他竖摆两根手指就走了，再也没同这个法眼禅师来 来辩解，或者说再没接着说，为什么呀？其实他们这三个人呀、啊、是路过，他不是专门来拆地藏的，他路过来挂个单，行脚住两天，他就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当时法眼应该是在有别的师傅，应该是有别的师傅，就是不是自己的门人，那就没必要强求在这地方，就是法缘开法缘。所以雪骑三人辞去，等着这个大雪雪化了呀，就雨过天晴，雪过天晴了呀，然后三人要走了。这个地藏禅师就把他们送到山门前了，送到这个山门口就问呀，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外法唯识，大概当时这个法眼禅师呀是学教理的，学这个唯识的，然后就说是，你平常不是说三界唯心，外法唯识吗？你不是说这个话吗？那么他就立马指着这个台阶前面的一块石头说，且道此石在你心外还是在你心内啊？你说这个石头既然是三界唯心，外法唯识，那一切的这个无相都在这个心内了，那你说这个石头究竟是在你的心内还是在心外？法眼当然说在心外呢，因为心内了，因为一切都不在心外嘛，如果心外缺乏那是外道，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话，所以他就是在心内。哎，罗汉这个地藏贵称也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讲道理，跟你讲道理说这个心，就开始说这个心是妄心还是真心，就这么去分道理，分道理和修行和这个修行啊没有多少益处，没有多少益处，所以人家就禅师直接不跟你说这个道理，就是你这个行脚人呀、啊，你走这么远的路，你着什么由来挨骗实在心头呀、啊？你既然说外法唯心，你在这个心里面安上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不要说这么多多东西，你在心里面安一块石头干什么呀？哎，然后这时候法眼无言以对，他没办法回答了。哎，那就是对自己从前学的经教呀、啊，就知道这些东西不起作用，不起作用，没有任何用。然后就说是眼无以对，即放下包裹，依稀下求决绝，求请决，就是放下包裹来。既然我说不了，回答不了你，那么就说是这个地方呀、啊，我自己有不明白。不明白，道言不明，我应该虚心向你请教。这时候他就在这地方不走了，近一月余，这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在陈自己的见解，陈的是什么见解啊？就像和阿难一样，陈的是说，哎呀，这个一切无相呀，这个一切无相呀，离开了无相才有佛性呀，离开了这些妄想执着才能佛性显现出来呀，或者就是说这些妄想执着呀，都是佛性的显现，山河大地都是佛性显现出来的，但是呢，离开了山河大地才是真正的是佛性凸显出来，大概就是这一类见解，大概都是这一类见解。你看，罗汉地在归正上，这些见解都是我们的见解，我们都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见解通常都是这么说，说心说性都这么说。然后罗汉这个地藏贵称就说是，哎呀，佛法不那么，和你说的这些啊，虽然用了佛法的名词，但是和佛法没关系。你说的虽然也是佛经里面的义理，但是和佛法没关系，就是和解脱没关系。你说这么多话能解脱吗？你说这个话，你说这么多话，生死来的时候能做得了主吗？你说这么多义理，说这个佛性，说妙明真心，说菩提涅槃真如等等，和你解脱有什么相干啊？你抱着这个菩提涅槃这些字眼，你能解脱得了？根本不相干，所以他就说呀、啊，佛法不那么，佛法不是的这个道理。你是所说的这些啊，都是情实见解。阿难在这地方问了十番显见，所有的问题都是意识分别。所以说是还有一种楞严经的分法，楞严经的分法，他就是有人呀、啊，他把这个楞严经不叫十番显见，他这个十番显见和前面的这个。七处真心，他总共加起来，这所有的这些篇幅加起来，他把它叫做三番审视。我把这个打出来，三番审视。哎，就是三番审视，就是通三次来审问、诘问、审奈啊、刁难阿难，就是你这些呀、啊，都是实情见解，你都是这妄想心的这种妄识所成，所以说这些和佛法不相干，这些和佛法不相干，所以说是，然后这时候呀、啊，法眼就说是某甲辞训辞绝呀，我再也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就实在是找不出新鲜的这个见解、新鲜的道理，这个佛教的教理啊，大概也通透的很通透，也明白的很彻，但是呢，就到这时候啊，被这个地藏贵称一说呀，就是佛法不那么的时候，他没办法回答了，哎，理清辞穷了，我再也找不出新的这个见解来了。这时候罗汉地藏贵称禅师就是，哎呀，佛法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你说的那个样子都是在道理上会，都是在见解上会，都是那些意识分别心。如果说真正的佛法呀，一切现成，一切现成。你不要说这个石头在心内或者心外，不管是他的心内也好，心外也好，就是这么现成，他就在那个地方放着，就这么现成，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哎，这是个法眼猜这地方大悟，就是你这一切现成里面，你能说它是在心内还是说心外啊？你能说心内是现成，心外不是现成吗？你能说心内心外哪个是现成，哪个不是现成？就是根本说不了，就是这时候若论佛法，一切现成，一切现成里面有是和不是吗？就是说没有是和不是这两回事儿，没有是和不是这两回事儿，就是石头在庭前，当然是在庭前啊，瞎子也知道在庭前呀，那你和瞎子岂不是两样？就是大家都知道石头在庭前，你在这地方再说个石头在庭前，你和那个不明白的人有什么两样？你和那些凡夫俗子有什么两样？如果和凡夫俗子没什么两样，那你修行干什么呀？就是这佛法还有灵验吗？佛法没灵验了。就是这时候就是法眼在这地方悟道，一切现成就是不分别，一切现成也没有什么分别不分别，不说什么分别不分别，你这地方一说不分别就已经不现成了，不现成了。为什么你在这又起妄想了？又起妄想了，说一切现成还不够现成吗？还要再说它究竟是不是不分别？这都是妄想打到什么地方去了呀？这都是打到什么地方去了？人就在庭前，那就在庭前，那就在庭前，那就在庭前。好了，格里平，一切现成，听音打字。这就是法眼禅师在这地方悟道，他就在罗汉院地藏归称在这地方悟道，说这个观案的意思就是为了举这个佛在这地方问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二文殊的见解，二文殊的见解就是说是这个究竟和自己是同是别呀，是不是另外有一个文殊呀，或者究竟是不是没有一个文殊呀，这就是是同是别的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公案就是直接问这个二文殊的，直接问这个二文殊的。就是这个风干禅师呀，风干禅师和这个寒山拾得当时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不说寒山拾得是这个文殊观音嘛，文殊观音嘛，这个风干是什么呀？风干是弥陀，风干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的化身。然后就说是风干欲游五台，他要去游五台山了呀，他就问这个寒山和拾得禅师，他问两个，如供我游五台山，便是同流；若不供我游五台山，不是我同流，你们和我去不去呀？你们和我一块，要是和我一块游这个去游历五台山，参学五台山参学，那就是我同流，和我是同学。你们如果不和我去啊，那就不是同流。你们和我是不是同路人，不是同路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寒山就问了，那你去五台山做什么呀？哎，你去五台山做什么呀？这个分开就是我要去理文殊菩萨，我要去理文殊菩萨。他还没有说，还没有把这个寒山拾得从这个同流里面评出去，寒山把他从这个同流里面评出去了。你既然是这个见解，你要去文殊五台山理文殊菩萨，那你不是我和我不是同流，你去吧，你和我不同流，你和我不同流。就是他要去五台山去文理文殊菩萨呀，这呀，文殊菩萨已经远了，文殊菩萨已经远了。你如果这么去理呀、啊，那就不是我的同流，那就不是我的同流。这时候风干禅师他就自己一个人去游五台山了。一个人去游五台山的时候，哎呀，立马礼拜，不要礼拜，立马礼拜啥呀？这个立马礼拜他就不去游五台山了，他要找个借口去游五台山呀。他就一个人去五台山了，逢到一个老人，就说、是：“哎呀，那你不是那莫不是文殊否？”你是不是文殊菩萨呀？老人就说：“岂有二文殊哉？岂有二文殊哉？究竟是这个风干是文殊呀，还是老人是文殊呀？哪个是文殊呀？就是这地方还能说出来吧？就是风干理未起，复也不见。哎，这个老人说：岂有二文殊哉？这个风干也很明白呀，风干禅师也很明白呀。这一听这个话，哎，这个话了不起，在这地方礼拜一下吧。这个老人很不错，复也不见。”就是礼拜来之后起来之后，这个老人就不见了。就是你莫是文殊菩萨吗？岂有二文殊哉？哪有两个文殊呀？哪有两个文殊？他当然没有说我是文殊，也没有说我是不是文殊，只是说岂有二文殊哉？岂有二文殊哉？难怪是七佛之师。是呀是呀，这就是七佛之师呀。但是呢，虽然是七佛之师，也有被人嫌的时候。当时那个文喜禅师呀，这个文殊菩萨就在这个 锅上显现出来了，在这个锅上的这个烟蕴之气里面显出来文殊像。这时候这个文喜菩萨一把拿着这个拜勺就把他打过去了，你看这个七佛这是落魄不落魄，就被这个老和尚嫌呀，所以他就说是修行三大戒反被老僧嫌呀，还被这个老和尚嫌弃，还被这个老和尚嫌弃，不光嫌弃还挨了一饭勺，挨了一饭勺，这就是七佛之师。哎，古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成不起我呀，就是如此，文殊菩萨不就这样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我不挨着一饭勺谁来挨着一饭勺呀。哎，这就是风干有文这个风干和这个寒山师的一块有五台山的一的回答，就是用这个呀，元因法师啊，他把这两种关爱借鉴到这里面，就是、说是来交相辉映和这个调理里面的这个二文书的这个比喻，二文书的这个比方来做了一个互相的这个注解吧，是有这个注解的意味在，只不过就是这样别出心裁，跟讲教就完全稍微不一样一点，稍微不一样。这就是这个二文书的这个比喻，算是今天就又重新把上次的，因为上次到后面我就想是讲的太快了，后面这个二文书呀，就本来我觉得上次一次说完，结果后面稍微拖了一下，就说的比较仓促，后来下面也有师兄就说是这个可能说的太不是，就是太快了，有些东西漏过去了，然后我就想今天又把它翻过来，就说是只从这个二文书的这个见解后面说，不从前面的，在前面的就也没说，就从这个佛回答完阿难之后，文殊菩萨来为大家请问，然后佛在这地方回答，和这个大智文殊菩萨两个人进行了最究竟的这个互相的辨析，并且举了一个很著名的，以后在禅宗公案里面啊，或者说以后的这个楞严经里面，我觉得最好的这个比喻就是这个二文殊的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就是到这地方，就是把这个十番前见里面最后第八番显见不二，或者有些地方叫显见无分，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到这地方就是究竟义理上来说，就是一真一切真，一妄全这个一妄一切妄，所有的东西都是妄的，所有的一切你如果是妄想分别心去来分别这一切，你根本分别不出来哪个是真月哪个是妄月，这一切都是妄想，但是呢，若能回头转脑，回过头来细下妄想，那么这一切都是妙明真心，这就是在这个里面说的一点点，就说了这么一点点。其他的那些啊，都是围绕着这个说的，就是用的言语，当然说教下来说，就是用的言语就更繁琐一点，更能用。譬喻啊，或者是更能周全的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他不直接说出来，他就是说的比较圆满，这就是这一番显见。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啊？扫地次到五岳太屈屈身，哎，这个那就这个不说了吧。末世文殊和回答起问其有二文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末世文殊就是他是在问呢、啊。问就是你是不是文殊菩萨呀，问的是这个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岂有二文殊呀，哪有两个文殊呀，你见到的哪个不是文殊啊，你要在这问是问非呀，你在这有是有非，那不就是有两个文殊了吗，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大概是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宇宙岂有是非，宇宙事物是非二相，哎，宇宙事物是非二相，用这个话来说了。
刘师兄到点了，看师兄
们。哎，到点了，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就刘涛师兄贴的这几个公案，我就再不说了吧，就说就拖堂了。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下麦。
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没问题，我们今天结束了。感谢刘旭峰师兄对《楞严要解》中十番显见，应该是第八番显见，心色一如，显见不二的内容是不是讲完了？应该是吧，刘师兄。
对，第八番显见心思一如显见无二的在这个地方就说完了、
好的，师兄讲解的非常精彩，讲解过程中引用了很多著名的这些禅宗公案，非常精彩。下周日晚8点继续由刘旭峰师兄讲解十番显见中的第九番显见，本无是非，显见超情。感谢各位师兄收听，师兄们晚安，再见。